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在延宕多时之后，台湾方面终于在5月6号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干事长陈冯富珍寄发的邀请函，邀请台湾出席在5月23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那么过去7年，台湾是以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受邀，并且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台湾今年第8次收到了这封迟来的邀请函，上却首次出现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字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WHO， 是在两岸双方均坚持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所做出的特殊安排。那么今年台湾第8次收到邀请函，体现中国重重视台湾参加的意愿，表达出中国愿意继续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善意。不过马晓光也强调，如果往后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上述的安排将难以为继。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蔡英文究竟要不要去，等于说就陷入两难。有人就是说，如果他去要登记参加的话，等于就是承认了一中原则，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那么马总统方面，马英九政府已经说，如果你去就是接受九二共识，你怎么看蔡英文究竟要去还是不去呢？
我相信那个民进党已经宣布他们会派员参加啊。那我觉得这个2758号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个非常高智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起来大家反都认为啊，就是说因为前阵子大陆人民日报也好，媒体也好，学者也好，铺天盖地的要蔡英文一定要在520的就职演说一定要提到九二共识啊，一中原则，那否则就会地动山摇。那也要，但是呢，我大陆也多数人也都认为，其实蔡英文不太可能真的会提出来，因为他这个民意可能不支持，所以大家认为这今年的这个 WHA 啊，因为他是在520之后举行，台湾大概这一次是不会参加了啊，因为大陆可能不希望不会让台湾参加。可是没想到就是说大陆还是发出邀请函了，那我觉得表示就是说，习近平他不愿意啊跟蔡英文的关系呢啊这个在520之后中断，他还是希望双方面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就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刺出来的一个善意啊。那第二个呢，当然他这样子如果是同样的蔡英文不支持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我还是给你发邀请函，那不是那对国民党来讲情何以堪呢？那对于大陆内部的强硬派来讲如何交代呢？哎，所以他就加了一条，就是2758号决议啊。那我觉得这个付了这个弹书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各自表述。那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可以对蓝营有交代，对他内部强硬派有交代。但对蔡英文来讲呢，2758号决议我们看得很清楚，它主要是针对这一个这个中国代表权，就是由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然后当时还强调就是针对蒋介石集团，但其中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地位啊，也没有谈到中华民国的地位。所以这个2758号决议呢，其实蔡英文可以说这个跟目前台湾的地位是没有关系。而且他也不接受这个2758号的决议，那他嘴巴也没有提到一中原则跟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那你大陆你要做这样的诠释，那我尊重你，那我也不反驳啊，那就采取一个各自表述的状态。那我相信就是说台湾内部的特别是这个深绿的这一块或独派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758号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各说各话各自表述的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就跟这个今年2月25号啊，王毅在美国的 CSIS 讲到就是说对宪法说，就蔡英文你要根据你们的宪法，而你们的宪法是一中宪法，那这个什么意涵？就是说你蔡英文嘴巴你说不出来一中原则，但是我帮你说，你不方便说我帮你说，那你不否认那等于默认，那两岸才能够相向而行嘛。否则一个要坚持，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那两岸肯定要对撞啊，蔡英文跟习近平肯定要对撞。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陆内部啊有一些人好像是蛮乐见看蔡英文跟习近平对撞的啊，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考量，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对撞之后来坐收所谓的渔翁之利啊，鹬蚌相争渔翁之利，或者增加习近平他在对台工作的失败啊，来成为一个箭靶，然后大家来攻击他。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抛出了这个WHA 的这个气球，我认为他一方面是 表达善意，一方面也是不希望跟蔡英文对撞，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自保之道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陆常说一句话叫做什么高端黑啊，或者是啊这个好心办好心办坏事啊，表面上我看到习近平最近讲到一个就是说党内有很多的野心家，很多的阴谋家，很多的两面人，表面上是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实际上反而是啊让习近平他在处理问题上更没有空间。所以习近平其实他我们看到的这个王毅在美国讲的这个宪法书，其实我认为这个背后应该是习近平的本意啊，他受益的，因为这个其实很敏感，因为他大陆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宪法，过去大陆都是讲台湾的相关规定，所以我认为这个某种程度是习近平他的受益，但是因为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一个批评，后来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谈了。但是我认为就是说王毅的宪法说体现的是一个弹性，但这次的 WHA 我认为它的这个意义呢，其实跟宪法说是蛮接近的。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分析。华盛顿的赵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个范教授认为这个在邀请函上面加注2758是习近平的一个高招，避免接下来520两岸对撞啊。如果蔡英文真的铁了心我就是不讲9二共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要地动山摇吗？反而是用这个 WHA 的邀请函上面加注2758号决议案，因为5月9号马上就登记的截止日，如果5月9号登记的话，是不是就表示这个蔡英文接受了一中原则跟9二共识，等于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这个一中的安排哦。有人说2758各自表述是习近平的一个高招，你怎么看？
它不光是一个截止日5月9号，而且还是离520只有不到2个星期了，就10来天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呢也很重要。这个时间点的重要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信号放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要是想继续保持台海安定和平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就这个条件就是从这次这个世卫组织这个问题上就是加一个但书，我们可以继续，但是你要有这个2758号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当年这个尼克松基辛格呀，1972年去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最难的就是台湾问题。最后呢，这个基辛格还搞了一个，就是说那就这么说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么一个说法，这个就使得周恩来也能接受，尼克松也能接受。后来周恩来好像说不愧是博士嘛，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有这个心是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方法的。也就是说我是在想啊，因为520接近了嘛，接近了之后呢，这个当年陈水扁就是有一定的沟通渠道嘛，我想蔡英文应该还是有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哪怕你这个词儿，比如说九二共识，或者你刚才也讲到什么宪法一中啊，像什么这个只要有这个意思，有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意思，恐怕就像当年尼克松基辛格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如果没有的话呢，那确实就会出现。那么我们都知道两岸这个马英九这一段以来叫做外交休兵嘛，那外交休兵就包括了国际组织问题，包括了建交问题。那现在这个发了几个这个信号，像冈比亚呀，像这个等等其他的，还有世卫的，甚至还有说像这个梵蒂冈啊，恐怕都有一些信号的出现。那么恐怕蔡英文呢也是第一，那这个是就是一个世界格局嘛，这个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嘛，那你何乐而不为呢？第二呢，从台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那么两岸的一个和平安定，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呢，应该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案。
好的，感谢赵教授。回到台北请教黄志明教授。其实我今天 听到两位来宾讨论，我觉得还蛮松一口气的，因为上礼拜我们谈论这个肯亚案也好嘛，夏案也好，然后看到感觉上是北京好像在五二零之前啊施加各种压力发布这个红色追缉令，然后现在又有透过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断的对蔡英文逼迫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最后通牒，还这个在世卫上面加注这个一个一中原则。不过现在看来好像这不见得完全是最后通牒啊，范世平教授认为这反而是替蔡英文来解套。那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五二零之后实际上两岸关系不见得会地动山摇，反而可以找出一个比较有巧妙创新的方式去达成两方的这个互相能接受的一个共通点啊，包括可能刚刚提到的说断交潮可能也不见得会出现，因为之前大家说蔡英文可能会去巴拿马出席这个运河竣工典礼，很多人说不要去不要去，可能那个北京会给你难堪。那如果他真的去的话，是不是现在看情况的发展可能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呢？范世平教授。
的确哈，我认为就是说，从这个肯亚事件、甘比亚事件，跟或者是这个欧洲钢铁联盟事件，我并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本意啊。我觉得是周边的一些人，有些人就是宁左勿右啊，或者呢故意给习近平找麻烦。一方因为我们知道，你对蔡英文这么强大的压力，他反而是让蔡英文更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他如果承认，他就整个的表示他太过软弱啊，那他的支持者可能都会上街头，所以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我相信习近平也知道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呢对蔡英文施加压力，一方面又画出一个五二零的红线，你非怎么样，非讲九二共识不可，那这就是逼着蔡英文跟习近平对撞嘛。我刚刚讲过，那这个对习近平没有好处的啊。那习近平他现在周边的事情，北韩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东海的问题这么忙，加上他内部的经济成长率只有6.5%啊，他这个股市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他其实事情是已经很多了，他也不希望两岸关系真正的走到啊剑拔弩张的这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在制造两岸的这些对立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他背后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政治动机啦，包含就是说很多人说是不是江西人马，甚至这个等于说这个刘云山他是掌握的媒体在那边啊不断在制造两岸的仇恨，因为我们看到从肯亚事件之后，大陆的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啊，在这个批判台湾，甚至丑化台湾，甚至呢网络都不管了，就是很多人就谩骂台湾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诈骗岛，这样的一个制造两岸的对立，我觉得它某种程度是在引发大陆内部的鹰派啊的势力的抬头，那另外也在刺激台湾内部的鹰派抬头，然后造成两边的这个民众之间互相的指责，那甚至让习近平必须要强硬。那因为习近平到时候五二零之后，如果他不强硬，蔡英文因为我们知道我刚刚讲过，你越强硬，蔡英文越不可能讲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好，那到时候蔡英文不讲的话，那他们就逼习近平，你非强硬不可，你不强硬你就不如江泽民。可是你如果真的强硬的话呢，那两岸关系一定是冷冻，那甚至呢如果他采取什么演习的行为，那造成东亚形势的一个变化，那一定会引发这个东亚的不稳。那到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批评习近平啊，你看你台湾问题没处理好，你这个东亚问题没处理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不管他是强硬或不强硬，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一个相当一个这个非常危急的情况，所以他必须要自保他不希望跟蔡英文对撞因为很多人想看他们对撞，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讲那个 WHA 的问题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是释放出了一个善意。另外我认为这个背后的应该还是有美国的在中东操作。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一方面派了副国务卿到北京，一方面派了前任的副国务卿到台北，美国在这中间做一个斡旋。我觉得蔡英文跟习近平之间或许没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但是有一个间接的管道，就是美国。因为蔡英文跟习近平彼此之间，他们彼此的互信基础也不是很够，但透过美国大家可以信赖的管道来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王毅2月25号在美国的讲话，或者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 WHA 的问题，应该都是美国蔡英文跟习近平三方面达成的某种的一个默契。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东尼，我们是不是来先就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好的，那泰国的陈先生您好，泰国陈先生请讲。
你好，各位嘉宾主持人好。好，
陈先生。
回应上一节那个范先生说吧，那个日本外相。他来到中国，李克强总理和那个王毅外长，他说没有去帮台湾说话。你台湾自己人，那个蔡英文和那个民进党的议员都保持沉默，你自己的同胞你自己都不说话，你怎么叫中国来说话？
好的，
你自己的同胞去打鱼 移民去打鱼去给日本人抓了，脱衣服、戴手铐、表铐，这个是国际上是那个重刑犯。
谢谢泰国的陈先生，抱歉打断您上半场的话题。我现在下半场我们看听众什么样的意见。湖北的吕先生，抓紧时间，吕先生请讲。
好，我的观点是绝不支持台湾的这位先生的意见。我反对这个蔡英文上台以后呢，他的这个搞隐性台独，这是第一点。另外，我呼吁美国要制定一个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一个大中华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方案，这样才能够把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才能够长久的保持。
好的，谢谢湖北吕先生。再见一位吉林的阿正先生，吉林阿正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是吉林的网络观众。
嗯，你好。
首先呢，就提前祝贺这个蔡英文呢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这个当选中华民国这个第一任这个女总统啊。刚才呀、我听了一段啊，我们这些爱国的愤青们呢，纷纷登场了，来表达的爱国贼的心情。前一段时间呢，美国之音讨论巴拿马文件，这些爱国贼没有一个出声的。在讨论台湾的问题，这蹭蹭蹭都冒了出来了。因为台湾有2300万台湾人民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另外蔡英文也没有说出台湾要独立啊。刚才那个是哪个先生？那个是怎么就说蔡英文要独立呢？
嗯，非常感谢吉林的阿正先生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您来电啊、不过我们时间有限，我就请华盛顿的赵全胜教授给我们做总结。好，刚才都提到这个美方的立场，因为您在华盛顿谈一下蔡英文就职前期，究竟这个 WHO 是不是美方也有参与讨论、还有这个他如果在就任之后打算去巴拿马的话，是不是美方也有一些的考量？跟我们谈谈这个蔡英文围绕就职的话题，美方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想美方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像当年我讲到了这个基辛格也好，尼克松也好，在那儿建立的基础，一直到今天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维持台海的和平和安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这个几位呢，也都包括这个这次不是也有要有一个代表团，前的这个副国务卿，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贸易谈贸易谈判
代
表，前麦代表，
还有荣安兰，
对，这跟历年也差不多，
嗯，
就是退休的这个前官员，过去，那么这个态度应该也是表示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刚才那个泰国的这个陈先生呢讲的也蛮有意思，就是说关于王毅这个表态这个事儿，这个关于这个事儿呢，我想大陆的立场应该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关于这个冲之鸟礁、冲之鸟岛还有台湾权益的问题，如果大陆要是表态的话，当然应该是支持台湾方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其他方面呢，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都知道，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台海的安定。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也好，什么也好，它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嘛，交接的过程嘛，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造成台海发生了这个叫做这个山崩地裂也好，地动山摇也好。所以这里面呢还是要发挥两岸的智慧，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好的，
我是相信应该能够找到这样的智慧。
好的，谢谢赵教授。博弈
好的，那么范老师简单几句话。
我想这个有关于刚才谈到这个巴拿马的这个事情，就是巴拿马即将运河的事情，我认为其实大陆上也没说不参加。那我觉得这背后当然也是美国在中间应该是在做一个希望两岸能够领导人见面，因为我想巴拿马有人说巴拿马在打两岸牌，我认为巴拿马在没有这个能力跟条件玩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背后应该还是美国希望因为美国跟巴拿马关系很密切嘛，所以希望两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见面。如果透过这一次 WHA 建立一个好的基础，或许巴拿马见面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真的非常的热烈，谢谢大家，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要感谢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赵全胜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谢谢博弈，谢谢 范教授。
好的，那我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发表上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那么究竟蔡英文会不会去派员参加我们的世界卫生大会呢？还有这个美中的南海仲裁案宣判之后要如何过招，我们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后续发展，也请您准时收看下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